有也好，没有没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首先要看几处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如何的在祝棚节当中学习，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学习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祝棚节。好，我们先把圣经打开，圣经去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先看出埃及记第23章，我们会把圣经里主要关于祝棚节的经文我们会读一遍。23章我们去读14节到16节。出埃及记23章14到16节。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孝节，照我所吩咐你们的，在雅逾越内所定的日期，是无酵饼期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收的是年间所种劳碌场出熟之物，并在年底的收场要收收割节。年底，好，我们也可以把17节念一遍。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下面我们去看利未记，就是下一本书，利未记23章。下一本书，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我们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是33节到43节，33到43节。利未记23章33节到43节，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供，圣上所有的功德可得做。7日内要将肉活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你们所做的，所做劳碌的功德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去到为圣供的节期，要将活祭、燔祭、素祭、馨酒并且献祭。各为一日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公物和所许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你们收藏了有地的出产，就是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第7日，
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
要把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
与
你树的枝条不可
分
辨的
枝子，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约定。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还要读《生命记》，《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第16章， 我们就从第十五节到第，我们只读第十五节就好了。第十五节，好，我们要注意这个字就是喜乐哈。好，一起来，请。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去，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福产上和你所欲所盼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欢乐，好。那么我们现在翻去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去看同样的一本书，约翰福音的七章，七章我们要读七章的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贺节近了，我们暂时读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还要读一节，就是同一章的三十七跟三十八节，同一章的三十七跟三十八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道城说，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复出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我们读最后一个经文，就是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倒数的第最后倒数第二章二十一，就是二十一章圣经里最后第二章二十一章，圣经里最后一章的二十一最后第二章二十就的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低头向我们的神，我们有点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求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好让主这个祝彭杰你属灵的意义能够我们能够看得准，抓得清楚，让我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继续更加的追求我们的主，好让主你的心意能够成全，好让你催促你快快的到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学习他的话。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祝棚节，这个是圣经里的一个节日，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陌生，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会开始的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给弟兄姐妹祝棚节。我们会从三个方向，这方面，一个是祝棚节历史的从历史的方面，就是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历史里面对以色列人有什么的意义。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我们祝棚节里面的意义，这个节日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那么第三点，我们会从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在于这个祝棚节的
预言的意义能够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我选这个祝棚节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是中国人当中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什么节
中秋节
中秋节中国人有很多节日中秋节是一个节日神给犹太人也有许多的节日祝棚节是其中一个节日神给了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日最主要的是七个节日圣经里叫做耶和华的节日其实严谨来说它不只是给以色列人就是以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它是我们神的节日耶和华神的节日所以它也是给所有神的子民包括新约里面的基督徒那么祝棚节跟这个中秋节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有没有人知道那共同点就是我们晚上看到的那个月亮中秋节为什么是中秋节因为月亮是圆的全月祝棚节为什么是祝棚节在哪一天呢它一定是全月的那一天今天是应该是中国的 release 8月15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在犹太人的 release 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really 是我们在是可以就是我们之后人类在特别是最近在16世纪那个一个教皇 George 他所定下来的之前是 Julius 的一个日期不过根据圣经呢圣经其实它给了我们是神的节这个日历是不一样的神其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日历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有自己的日历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日历他们是跟普遍我们所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是9月27号他们是不一样他们今天就是7月的14号那么7月的15号呢就是明天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月圆的那一天月圆最圆的那一天不过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的时间是从晚上6点开始的所以呢其实他们今天晚上如果是在中国的话今天晚上就开始祝棚节了所以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祝棚节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究竟祝棚节是什么回事在历史的意义上在属灵的教训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为什么神把这个节日赐给我们好我们很快的去做一个复习特别是对于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关于这一号的节期有个很快的复习我们今天没有可能全部的去交通我们只会交通祝棚节不过我们很快的去跟这些姐妹有过目一下这个关于圣经里这七个节日呢它都主要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它会把这七个节期一个一个的列出来如果你们想回去知道更多可以回去看利未记23章其实我们刚才读了一部分那么它第一个节期呢是这个逾越节第二个节期是除酵节第三个是初熟节第四个是五旬节第五个就是吹角节第六个就是赎罪日第七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七个节期里的最后一个节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期那么这七个节期呢其实它有许许多多丰富的内容在里面这个是以前我们有曾经分享过刚好那一天是复活节那么我们有一起的温习就是关于复活节跟初熟节的关系初熟节其实就是一个预表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很快的去过目一下，就是从第一个节日月节，月节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这个事情出埃及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由羔羊被杀，血涂在门楣上经过有凡有血的都不会受神天使的审判，那个就是月节，那个说明了主耶稣为我们受死。那么主教节，月节立刻第二天就是主教节，有七天，那就说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立刻要做一个过一个主教的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是说到处暑节，就是月节之后的安息日的隔一天，就是处暑节，也就是主日也就是今天。今天如果是每一周的第一天，就是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个就是处暑节，要我们所学习的处暑就是复活的意思。那么第四个前面那三个节期是一组的，那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在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一个节期就是自成一组的，那个就是中间那一个节期，就是第四个，那个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我们有读使徒行传，我们都会知道五旬节里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就因此而诞生了五旬节就是说到神借着圣灵把他的儿女们都浸在他的身体里面身体与基督我们的童年我们成为他的身体，教会从此开始所以那个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之后呢这一切的节期都是在年初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日历可以说是三月到四月左右，所以它是一组的。可是它会过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呢，从第它才会到了第三组的节期。第三组就是后面那三个，后面那三个就是吹角节。吹角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说到一点，到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荣耀之面的面吹角里面特别是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主应许我们他会再来，他会再来设立他的国度，他会再来把我们接回天家，这个是主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应许那个是吹角节最后的第二个就是赎罪日。赎罪日特别是第一说到我们的主大祭司他是旧约里预表的那个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赎罪那个是一个预表，另一个预表就是说到犹太人他们将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将会知道主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犹太人那个时候就会全家得救。然后我们就到了最后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祝棚节。祝棚节里有许多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那个吹角节是七月的一号，就是犹太人我现在说的日子都是犹太人的日子。七月一号也是就是吹角节吹角之后呢就要等十天十天，这犹太人都会他们都会悔改，他们会审查自己一年所做的，他们会有一个悔改的这个心态来过这十天到了十号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就只有一天，吹角节也只有一天十号就是赎罪日。那么赎罪日的再等五天就是十五号，也就是明天，或者说今天晚上六点十五号，七月的十五号就是祝棚节，也是最后一个节日。所以大概我们在知道那个日历上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其实蛮容易记的那么祝棚节你特别是神叫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一定要守 上耶路撒冷去守的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是其中一个，一个是这个月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所以祝棚节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到了就是到了这个君王时期，就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们只是称呼那个是那个节日，所以他们当犹太人当中说那个节日，他们就是指着祝棚节祝棚节，而且很特别，就是它有七天跟这个主教这个七天的跟其他的节日其实只有一天，除了那个除教节之外，除教节跟祝棚节都是七天七天它是很有重要的属灵意义，等一下我们会分享。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充满他犹太人庆祝这两我们想前面我们翻成三组，就是前面七个节日，前面三个是一组那个月那个五旬节是第二组，然后最后那三个是第三组。前面那第一组的节日的气氛其实是很严肃的很严肃的去过这个节日。后面那一组呢是很喜乐的去过特别是到了祝棚节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喜乐。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去到犹太人以色列当中，我们就会感觉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气氛，会有七天的时间他们都会住在帐篷里，他们会在以色列地，他们会支搭帐篷他们会用不同的材料都是天然的材料去树枝或者是一些他们可以讨到的天然的材料树叶等等，就做一个棚子，好像一个帐幕，他们就会住在帐幕里面住七天，然后里面他们会欢喜快乐的去庆祝庆祝什么呢？那么刚才我们是读到了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是注意在我们特别是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说好，神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所以这个住棚特别是说到他们神要他们纪念当在摩西那个年代，就是离开我们现在差不多有3600年左右摩西那个年代，神接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都记得那个历史那个历史，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经历了神极大丰富的恩典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他一出去他们就没有水喝，他们就来到利非丁的地方，一个地方名叫利非丁，他们说埋怨我们没有水喝神就叫摩西，你就可以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可以供应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人可以说是有就有男丁，就有六十万，所以可能有200万人左右，很多人神接着摩西击打磐石，供应给他们水喝让他们不会饥渴他们又埋怨说我们没有食物吃，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吃光了，我们现在想回埃及吃埃及里丰富的这些肉那些埃及里所可以供应给他们的那么神就很有恩典，就赐给他们玛纳赐给他们，他们就享受神的恩典，吃下这些玛纳，每一天早上他们起来他们都可以去吃取玛纳，他们是不用耕种，因为他们一出了埃及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根本没有地适合耕种，他们完全是依靠神的生活完全是 只能依靠神，什么能都不什么动什么动作都不能做。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就要去收拾满了，啊，也不能收多，也不能收少，啊，每天都要起来收满了，除了安息的那一天，啊，这个也说明神啊巨大的恩典啊赐给他们玛纳，让他们丰丰富富的能够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经历到神的丰富，啊，所以神说要他们吃下律法，要他们住棚，就是说到他们那个时候在旷野，他们住在帐篷的日子里，神如何的恩待他们，这个也是对于新约的我们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属灵的教训。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我们原本是在注定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就是活在埃及这个世界里的人，我们在法老的底下，我们是被法老压制被仇敌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就过着一个奴隶做罪的奴隶的生活。可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就是那逾越节大罪的羔羊，他舍去了他自己，他的宝血流出，他洗净我们的罪，不单止如此，他还把我们拯救，从埃及从世界拯救出来。而不单止如此，他没有把我们丢在旷野里面，就像他今天他没有把我们丢在这个万趣悲妙的世界里面。我们被神拯救了，可是神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回天家，他还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生活。我们面对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有许多的难处，可是神他没有丢弃我们，他极致的爱我们，他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他当我们饥渴的时候他给我们水了，当我们饿的时候他给我们满了吃。我们知道主他自己，主我们的主，他就是天上来的满了，这个地上生出来的这个满了是给供应给我们身体的需要，可是这个玛纳是远远的指着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玛纳。当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喝主，我们吃主，我们来到主的话中，我们吃主的话，我们享受主跟的话语给我们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不饥渴，我们就不饥饿这个是主对我们莫大的恩典，他没有把我们丢在旷野里这个是他也没有给我们让我们饥渴。他主是在这个大的磐石，在摩西那个磐石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想想他要供应给许许多多人可能有200万人的这个水可以满足他们的饥渴的需要这个大磐石在新约里保罗就跟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10章他就说这个大磐石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大磐石就是基督。当基督被击打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罗马的兵丁钉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是我们，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鄙视我们的主，我们觉得基督徒太傻了，我们觉得基督太他这个是好人，可是他太愚昧了，怎么自己会走上十字架现在我们知道是我们击打了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神击打了他，他在十字架上受了极大的痛苦可是感谢神，因着他有水流出来，他的水就能够供应给我们一切的我们饥渴的需要圣经里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妇女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在在约翰福音7章里他跟我们说，这是指着圣灵跟说的当圣灵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就是好像活水一样，那个水不是死的，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活水就是说到一个流，所以不是在一滩停顿的水，是活着的水，是好像一个泉源涌流出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的供应，属天供应的生命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就借着我们的主，他各种各样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一切我们的属灵的需要让我们在旷野里，我们学我们的血不破，我们的衣服我们也 不会缺少，我们所吃的丰丰满满的供应给我们，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里 第六章跟我们说，连天上的飞鸟啊，他也没有耕种，他神也供应给他吃的啊，地上的花，他们没有做什么，神给他们的这个衣裳，给所罗门的衣裳还啊这个荣耀，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就是何等的恩待我们。所以神叫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住在棚子里，一年，每一年到了祝棚节，他们要住在棚子里七年，他们要想起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神，以色列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何等的供应给我们，都需要啊，在旷野里没有遗弃我们啊，这个是啊祝棚节的其中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啊教训啊，也一个对我们的鼓励。当我们在一个旷野里啊，我们我们啊失望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他就是我们的啊帐篷。那其实这个祝棚节啊里面更是说到了神他自己是我们的帐篷，他我们在他就是好像一个大鹰啊，神说啊他这个怎么把以色列人带到去出埃及到西乃山，神在出埃及里说他把他就好像一个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啊啊，神就是那个大的帐篷去遮盖着我们。我们让我们不受雨淋，不受风吹啊！神是何等的恩典恩待我们，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慈爱啊！他不轻易发怒啊！所以啊，这个祝棚节，这个棚啊，特别是说到，也说到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帐篷，他供应给我们啊！当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在西乃山给他们颁发的律法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西乃山下说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关于律法啊，另一个就是建造帐幕，那个帐幕就是跟祝棚节的帐幕，那个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啊，这个帐幕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帐幕让我们知道他愿意与人同住啊，我们的神愿意与人同住，这个是何等大的启示，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说何等伟大的神啊！这原这个世界啊，天天上的天，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主所创造的，这么伟大的神，我们看这浩瀚的宇宙啊，我们看这个啊，我们的银河系已经是啊有啊这个100 billion 的这个星，我们看到有几个银河系，有100 billion 的银河系，这么浩大的宇宙是我们的神创造的。可是圣经里跟我们说，这样子浩大的神，他不看低我们，而且他看重我们，他是看我们是眼中的同人，他愿意与我们同住。所以在旧约里面，他做了一个启示，他就叫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帐幕里面将会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将会放一个会幕，不再放一个那个约柜，在约柜里面就放了神跟人所立的约，就是那个十诫十板。好，感谢我们的神，神的话跟我们说，他又借着这个帐幕与人同住，在旧约里的启示，他是要跟我们与我们同住，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一个何等卑微的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污秽肮脏，可是当这个全能全圣啊，何等圣洁的一位神，他愿意住帐与我人同住，我们满心的感恩，满心的赞美啊。那这件事是一个影子，我们知道旧约里面都是一个影子啊，实体是什么？实体就是新约，你当我们所启示来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帐幕里面是一个影子，他是要让我们认识的是我们的主啊，他是真正那帐幕啊。新约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一个经文叫做在约翰福音1:14里啊，在约翰福音1:14里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这里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道成肉身啊，这个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它是自踏帐篷在人间，我们应该把它翻成自踏帐篷在人间。你有英文，你就会看到它是住在人当中，它是 dwell among us， 他住在人当中，知道他们。他在希腊文里，他用那个帐篷的枝根是跟这个会幕的枝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神怎么样与人同住呢？他就让主耶稣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有恩典，有真理。他就借着主耶稣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他 出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跟我们说，你要叫他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神怎么与人同在？他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不离开。他是这个是神尔等大的恩典，他与我们个人同在，而不单是这样，他还与我们全体同在。他是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以前在旧约里面，神怎么与人同在？他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显出神与人同在这个神的心意他特别是在里面叫以色列人知他这个会幕，让人知道在这个众多的这些迦南的偶像这些迦南人当中，他要显出以色列人是不同，是被神奉别为圣的，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神兴起在他们当中做了这个会幕。当他们在这个众多的迦南人当中，他们看到这个会幕，他们就看到这一群人有神的同在。那么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上，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方面神是无所不在，可是神特别与人同在是哪里？我们不会在世界上找到，我们不会在社会上找到，我们也不会在职场上找到。我们真正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子民，就是教会，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在新约里面，神借着他的身体，他的教会与人同在。当主耶稣应许我们，当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奉中国人的名，也不是奉我们什么乡下人什么祖籍的名，我们不是奉任何的名，我们只奉一个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与我们同在，他现在就在这，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不单是个人，而且他是整体的与教会同在。所以当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聚集在一起，因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应许他特别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是逾越节，这个是祝棚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好，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在祝棚节里圣经里特别提到这个是一个欢乐的节气，非常非常喜乐的节气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们要 非常的喜乐我们在刚才特别是在生命记第十六章里面，他 提过两次。他说第十六章的十五节，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属你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们，你就非常的欢乐前面那一节第十节，他说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 城这里说我们要欢乐，而且要非常的欢乐，因为在 这里他说他把他的在一切的土产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因为那个时候在写生命记或者是摩西五经，到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的约旦河东就是约旦河的西东边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所以这里说在神所拣选他们的地，这个地就是迦南美地，他说神会供应给他们一切的土场上，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土场有丰富的收成 啊，需要他们要非常的喜乐。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在旷野他不能耕种，可是当他进到迦南他们就能够耕种了，所以他们除了牧羊他们还会耕种在这个一年之初他们就会撒种那么到了这个到五旬节就是收割节，他们就有丰盛的收割大麦小麦，可是但果子还没有长成果子类的树，比如说葡萄啊等等比如说无花果，他们要等到七月的时候就是那最后一组的节期直到到了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第七个，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祝棚节又有一个名称，它叫收藏节。为什么是收藏节呢？因为在那一天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农作物已经收藏起来了，他们在一年辛苦的做工，他们最后有大丰收，经历神的恩典，他们把这些丰收都收藏起来，那么他们就用这个节日，神说在这个祝棚节，在这个收藏节要纪念神对他们的祝福要非常的喜乐这里说我们他要非常的喜乐这里也是对我们在新约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神在新约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过一个有一个喜乐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的神面前。当我们数算我们生命神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看看我们神在我们的窗里面他给我们这些诸多的祝福不管是属灵的或者是我们实际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是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去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去因着神他是丰富的供应给我们，我们感谢他。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他们也很好玩因为他们在屋子外面支搭帐篷在国外有一些地方小孩子也很喜欢因为家里有后院，家里有后院呢就喜欢晚上就去在家就不在家睡觉，就在家的后院做帐篷，就在帐篷里睡小孩子很好玩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也很好玩，这个在七天里面他们就实际的住在帐篷里面他们在这个帐篷的日子，他们会看见他们就是看到帐篷是很简陋的，其实只是一些树枝一些树叶一些木板搭起来的，是很简陋的，可是这个就是因为简陋，跟他们平常这一个丰富的一些住在房子里的生活对比之下，就能够显出神的供应就能显出其实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都是在住在一个帐篷里面我们是一个，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是过一个住帐篷的生活。为什么是住帐篷？帐篷是移动性的，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它是不是很豪华的，它是很简陋的。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神的话也激励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就是说到我们今天我们是暂时的，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地方不是属我们的，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是在过一个住帐篷的生活。世界所能给我们的荣华富贵都是暂时的，只有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祝福才是永恒的这个是我们住在帐篷里的一个态度。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这一点，我们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现在眼睛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常常仇敌就用眼睛看得见的去迷惑我们，让我们导致我们属灵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见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啊，我们常常就为了这世界，我们去寻找世界所给我们的荣华富贵，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自大张狂的政府。我们要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那有根基的城，我们所盼望的是神在天上所为我们预备的家的房屋啊，我们这个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寄居暂时的生活。好，所以在这个朱鹏杰的这个节期里面，到了这个我们知道，因为他有七天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一个星期他一定要过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星期六啊，那个是安息日。那么他安息日里面呢，他们特别是有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概念，还有另一个概念就是安息年。安息年就是每七年，每一年就是第七年的时候，他们有一年他们是要整年他们都不耕种啊，就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不去耕种地上的出产。那么神应许他们说你第七年要过一个这个安息年不耕种，可是你第六，可是他们就在第六年神会给他们双倍的出产，让他们供应给他们。那么在圣经里有记载，就是当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当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神会有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在安息年的那个祝棚节，他们会把在祝棚节的那七天，会把整个摩西五经把它读一遍，把摩西五经读一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神他要在这个安息安息年的祝棚节，他让我们就是犹太人，他让犹太人读这个圣经，读七出，就是他们的就是摩西五经，我们的摩西五经读一遍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要神对他的话语的重视。他们在祝棚节里能够有喜乐，能够感觉到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一样最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跟我们应许，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确实与我们同在。就今天我们做这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这些节期，其实这些节期我们不要去守它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你基督徒没有就不用守这七个节期，可是这个节期的属灵的意义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祝棚节，虽然我们不守祝棚节，可是借着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神他要我们读他的话，在安息年的祝棚节，他把整本的摩西五经读一遍，好让他们能够更清楚神的心意，可以走在更准确的跟随主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跟随主，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一些自我的意识我们感谢主教会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追求主，可是我这里也要说一些勉励的弟兄姐妹的话也有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可能因为生活太忙碌我们没有把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我们可能有会来参加查经，可是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也很懒惰没有去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天上的玛拿，它是供应给我们属灵的需要。当我们不吃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得很慢，而且甚至是停顿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重视神的话。 好，现在我们要去看一点关于一些关于预言的这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祝棚节，它也有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除此以外，它还有就是有预言的成分在里面特别是今年我觉得今天就是特别，其实今天是很特别的，今天是非常非常特别刚才我已经分享了一点我在当弟兄跟我说今天给我机会分享的时候，我就不能限制就是不能不分享这个题目，因为今天确实是太特别了第一，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六点就是祝棚节的开始，是不是有七天第二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十一点半现在十一点半正在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见过，就是有血月的现象。那我跟一些可能没有听过的弟兄姐妹，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神说到一些预言，特别是关于他再来的预言里面，特别有说到，就是这个月亮会变红。日头会变黑这样子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在月亮变红为什么会变红，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一个科学的现象就好像天为什么是蓝的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光会反射，经过大气层会反射早上的时候蓝的光我们看见蓝的光其实太阳的光是有 五颜六色的，我们知道彩虹也有五颜六色那么这个血液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基本上是我们知道有太阳，我们想象有个太阳，那么我们有地球，太阳在左边，地球在右边地球在中间，那么月亮在右边，我的右边，那么如果月亮在右边，我们知道月亮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太阳的光，不过当月亮在地球的后边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反射太阳的光，因为它给地球遮住了，而且反而是地球的影子倒在这个月亮上。可是因为地球有大气层，地球的大气层是很大的高到有300英里，很高的，所以当虽然地球本身把太阳的光遮住了，可是地球的大气层却没有把太阳的光遮住，不过它只是把太阳的光反射了。然后因为地球有大气层，所以太阳的光呢有这个红色的那部分就射到月亮上，所以月亮为什么在全月食的时候它会变红它因为那个地球那个太阳那个大气层的光太阳的光在它大气层上的反射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不过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常说是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东西是自然，也没有东西是偶然的全部都是神的创造在这个月食这件事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它也不是一个很少发生的事情，它是一年可能会不是，对不起，是平均它就每三个月它就有一个月全食所以是发生的是蛮平常的可是这一次为什么不同呢，是因为它是有四个月全食一起的出现，在两年之内一起的出现它是在去年出现两次，今年出现两次今天是最后一次，其实就是现在11点30分，是10点多到11点，可是因为我们这里是白天我们看不到，不过如果你在美国你就能够看到 就在现在，如果你现在美国出去晚上，你看着天空，那个月亮就是红的啊，而且是以前其实我也看过一次，去年可是那个时候很早起来，那应该傍晚两三点，可是现在是很不是太晚，所以很多人也能看到。而更有趣的是呢，它其实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只有一部分看到，它美国可以看到，然后一直到东边，一直到以色列可以看到，以色列在过去一年就看不到了，这个所以在亚洲就看不到了，这是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呢，有一个现象是叫做超月亮 Super Moon。我们中国人有人说月亮在国外特别圆特别大，这个有一部分是真的。为什么有时候月亮是特别大？其实我们知道月亮围着地球转是椭圆形的，它不是圆形的。 它在转的时候，离开地球最远的时候它会比较小，可是当它离开地球最近的时候它是特别大的，它是比平常的月亮大13倍、不是13倍，13%。那么它的光亮，它的亮度，它也是特别亮，它比平常的月亮会亮20%左右，所以它 又大又亮，可是这一次是红色的。那个是很奇特的一次，它这个是不常有，就是这个 super moon 就是大月亮跟这个月食，它是很少出现的。它下一次出现会到，如果没记错是2033年左右。2033。那么可是这些却不是最特别的，最特别的就是这四次月亮的出现却是跟今天刚才我们跟所分享的这个犹太人的节期是落在这些节期里面。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个节期的第一个节期是什么？逾越节。对，最后一个节期呢？感谢主，弟兄姐妹都没有睡觉。那么 这两个月亮第一次出现它就是逾越节，第二次出现它就是祝棚节。那么今年呢它也是出现一次，那么也是同样的，就是第一次出现它是在逾越节，六个月以后呢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它也是出现在祝棚节。所以这个是很比较少见的。那么它少见到什么程度呢？在就很有意思一件事，就是在美国啊，美国太空局就是 NASA， 他们对于这个月亮的月食特别研究，他们就把他的研究全部放在网上，你可以去看的。就是他们这个项目呢，他们把人类5000年的月食全部列出来，就是从我们现在以前的2000年到以后的以后的1000年跟推前的4000年，它全部列出来很厉害全部 就在网上公开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么从主耶稣诞生到现在有2000年，对不对？因为我们在2015年嘛。那么它只就是如果四个月亮同一时间，四个全月食在2年之内出现，而都是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呢，它只出现过8次，只出现过8次。那么下一次要出现呢，要好几百年以后，所以这一次是我们活着最后一次了，要最后一次是好几百年。那么那么更有趣的就是，他上几次他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些关于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上一次是1967年，1967年他也有1967跟68因为他有2年嘛，他每两次出现1年，然后下面那两次是出现在另一年。那么1968年67年呢，我们如果对于世界历史有一点认识，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一年有一个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做普遍叫做六日战争。他那个战争只打了6天，其实之前有一些的战争，不过那一部分的战争只打了6天。那6天是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他刚复国不久，他复国不久呢，他那个时候不只是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 就是他旁边的国家，特别是三个国家，就是埃及、跟叙利亚、跟这个约旦，他们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推进地中海，要把他们灭掉，要从地图上灭掉。那么，那么他们就一直在攻打，要逼迫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反击。那么有一天呢，就是6月5号，如果没记错，他们1967年。他们就在早上7点的时候，那么在这些埃及人兵还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就把以色列所有的这些战斗机全部派去埃及，全把他们的战斗机全部打烂，在地上他们还没飞起来，他们还在吃早餐，那么之后又去到叙利亚，然后去到约旦，6天之后呢，他们不单止没有被这些阿拉伯国家推进地中海，他们还把原本的领土从涨了就是200%，就是超了3倍。他们原本的领土，复国的时候的领土，他们增加了3倍，也因着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取下来，因为耶路撒冷复国的时候不是以色列的，所以那个是一件事。那么之前在前一次的四旬夜时。又是落在这个朱鹏杰跟这个逾越节那个时候呢，就是49年跟50年。那么48年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48年呢，就是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年，48年复国，所以49跟50年呢，就是有许多的，就以色列人有一个回乡潮，就是全世界有许多的人。犹太人回去以色列，就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回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块应许之地的时候，当他们在这应许地过着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望在天空，他们就看到这个月亮是红的。当他们过朱棚节，住在棚子里面，他们出7天在棚子里面，晚上望着天空，他们看见月亮是红的。那么再上一次就是在1949，那么再上一次就好几百年以前，就1493跟94年，1493跟94年也有同一件事情发生。那么1492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以美国因此而被发现。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是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除了以色列以外。他是跟犹太人有紧密的关系，那么那一次呢，发生了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跟哥伦布有关系的，就是从这个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这个国家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国王也是天主教的这个他们国家的天主教的代理的人。那么他们就那个时候在西班牙也有，因为西班牙犹太人被赶出以色列地在这个圣殿被毁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就被分散在世界的各地，所以有一很多的那些犹太人去到西班牙落地生根好几百年，而且非常的成功西班牙犹太人去的地方，他们因为他们很精通商业，他们都很成功，好像今天的美国很多有钱的人都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在西班牙可是呢，因为那个西班牙的这个是天主教的国家，而且那个国王是天主教的带领的人，那么他就要求这些犹太人要求他们离开，他们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留下也接受天主教，要进入天主教，不然你们要离开那么有这个几十万的犹太人就离开了那么还有几万的犹太人留下来，他们愿意进入天主教，可是因为这个国王他非常的残忍啊，他不相信这些犹太人真的是相信天主教，所以他们就思念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甚至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进入天主教。 也因此有许多犹太人就被活活的烧死，有许是非常悲惨的历史发生。那么当他们留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些以色列人经历的这些这个灾难的时候，在下一年，这些有许多人离西班牙，就是有许多以色列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下一年，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看着天上的月亮，那个月亮是活着的。他们住在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看着红色的月亮，他们可能真的心里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在旧约里面约珥书也跟我们说这个月亮会变红。那么我们现在要看新约的一个经文，在启示录里面第七章，在新约的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七章，对不起，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好，这里说，掀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日头变黑像毛布。地大震动就是地震，然后日头变黑像麻布就是日食，然后满月变红像雪就是月食，变月食。那么当然圣经里面其实他没有说四个月食，他只是说到月亮变雪那么根据这些历史上的发展的事件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很可能神就要借着这些天象跟我们说话。我们还记得吗？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是有一个星出现这个是旧约民数记里面的预言。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犹太博士就从东方跟着这个星来到了耶路撒冷最后来到了伯利恒找到了主耶稣他们也看见这个神的话在民数记里看到，然后最后他们也看到天上这个星带领他们。那么今天神是不是同样的跟我们这样子说话我不能完全肯定，不过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参考的很肯定的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事情就是圣经里说，当主耶稣说的预言当中，他说当无花果树花荒结果的时候我就进了，我就在门口了。那个无花果树就是主耶稣之前咒诅的那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确实是在主后七十年就灭亡了可是当他说在无花果树花荒结果翻人展业的时候人子就在门口了所以主耶稣这无花果这个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1948年我们就活在这个特别的年代所以主这个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主他来的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这个是神的计划，他不要我们知道实际的时间，不过他确实要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的近了所以我们千万要警醒，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等候我们的主的再来。但还有一件事，我们就是也是很特别，也是这个年代我们很少有机会去遇见的，就是这个圣经里除了安息日、安息年，还有一个节日就是禧年。禧年就是每七个安息年就有一个禧年，就是每50天，就每49年的下一年就是禧年禧年他们要把全部的土地，犹太人卖给人的土地，他们要买，让他们可以得回 所以禧年呢，是每五十年一次，所以到现在，根据许多的人的这些计算，就是从摩西颁发这个律法进入迦南以后到现在有七十次了，过了七十次，今天就是70次。为什么特别呢？因为我们知道禧年是在安息年下一年，是第七个安息年的下一年，所以其实就是今2014跟15年就是第七个安息年，就是一个安息年去刚刚过了，其实刚刚过了，我们刚刚进入禧年，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入禧年，我们只是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犹太人的那个日历。其实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已经因为他们被赶出这个犹大地，他们已经没有他这个七个节气他们有庆祝了，可是这个禧年他们确实没有庆祝。不过这个禧年确实是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他禧年里说出被这些奴隶要被得自由，而且他要这个 土地要归回原本的家族就是他原本的这个犹太人所拥有的地要归回给他们，如果他们之前卖掉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么禧年就说到是关于犹太人他们的土地的问题。那么今年是禧年的开始一年嘛，今年现在刚刚开始，他们犹太人的一年有几个开始的，一个开始就是吹角节，他们会开始一年，所以就是在14天前他们开始的禧年。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呢？你如果你计算五十年前是哪一年，现在是2014跟16，你再上去五十年就1967跟66跟676667所以刚才我已经分享过了，1966跟67他们就是发生了7天的战争，他们把耶路撒冷抢回来了禧年神不是说他把禧年他们的地要归回吗？那么你再推上去五十年前，就是100年，大概98年，99年前，就是1917跟18又有一件关于犹太人复国的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叫鲍尔夫宣言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是在简单的说就是在英国那个时候他们是世界的强国，他们在刚刚过了世界第一次大战，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英国的就支持犹太人，他们就有英国的这个鲍尔夫，有一个鲍尔夫就是 James Balfour， 他就是外交可以叫外交部长嘛，他就代替英国发了一个宣言，就是一封信给犹太人，那是犹太人的一个代表那么就跟他说我们全力英国全力支持以色列人复国那个是1918年，那个也是禧年也是所以自从那个巴尔夫宣言出来了之后呢，再等了30年之后以色列就复国了，以色列就1948年复国。所以这些事情确实是很奇妙，我们看这历史，看这神的节期我们这个是对我们的警醒好，现在我们要结束了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个重温就是在这个祝棚节里面有许多许多属灵的教训，虽然它是给犹太人的节日，可是圣经里说它是耶和华的节日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我们读到祝棚节，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主他愿意与人同住，他的心就是要与我们同在而他怎么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派了他的主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自他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这个是主他的心意。那么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最后在新天新地开始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启示录里有一句话他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时不再有哭泣，那个时候将是神的旨意完全的满足的时候。所以在当这个祝棚节里，跟神的旨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住，我们虽然没有住，不需要住在棚子里面，可是我们却有这个这个我们却有这个属灵的意志，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这个地上不是属我们的。当我们住在我们享受我们在属灵的生活，或者像我们生活里得到所有的这些丰富的供应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献上祷告，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啊。然后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些节期，这个祝棚节跟主的再来是有极大的关系。当我们看见这些血月，看见这些千禧年，我们也看见以色列复国，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这个年代，就在我们眼前这些是不是偶然的呢？弟兄姐妹，祝棚节还跟我们说主他会有一天再回来，他会自他帐篷在人间，确实他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除了我们感恩，除了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喜乐的过生活，我们还要警惕，我们还要警醒，我们还要好好的把主所给我们那一份，不管我们是做在家带孩子的，不管我们是做生意的打工的，我们是各种的各样的情况，主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好好的去做。我们要当主来的时候，我们盼望他看见我们，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看到我们，他给对于他的忠心，他给我们赏赐他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的笑脸，我们也看到主他在地上他得到一群合他心意的子民。好，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感谢主，你把祝棚节这个节日赐下来，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啊，你就要与人同住，在3600年前在会幕里你是一样，在今天你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当中。主，这个是你的心意，主我们满心感谢，满心赞美，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竟然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交通，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主，你的话语还跟我们说你有一天会再回来，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天上的异象神的话都给我们的一个兆头，说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你再回来的日子你已经站在门口了。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我们就祷告，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忧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把主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都好好的去应用，把你给我们的1000两2000两5000两我们都好好的去应用，好让主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交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